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1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苹果日报在北京和香港当局联手打压之下关闭，美欧等21个国家的政府星期六联名签署了声明，对苹果日报的关闭和它的工作人员的被捕是表示严重关注，并且呼吁中国和香港政府尊重和维护香港的媒体自由。声明说，利用国家安全法来到压制新闻界是破坏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所确定的香港高度自治和香港人民权利与自由的一个严重的负面行动。針對蘋果日報的行動是在香港媒體的審查日漸增加、公共廣播機構的獨立性不斷承壓，以及香港當局針對新聞記者採取法律行動的背景之下發生。聲明的簽署國對可能出台的新立法表示高度的關注，這些立法不是有意，就是不惜承擔一定的風險，亦都要用來消除媒體對政府政策和行動的審查與批評。聲明說，媒體自由一直是香港多年來獲取成功和國際聲譽的核心所在，香港和中國大陸應當完全尊重並且維護這個與中國的國際法律義務是相一致的重要的權利。簽署的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奧地利、加拿大、捷克共和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冰島、意大利、日本、拉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荷蘭、新西蘭、斯洛伐克、瑞士、英國和美國。中國商務部在星期日表示，堅決反對美方以人權和軍方關係為理由將23個中國實體加入經濟的黑名單。中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当中引述发言人说，将中国企业加入实体清单是对国际经贸规则的严重的破坏，是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中国商务部的声明说，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中方的合法权益。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五说，已经将14家公司和其他的实体加入经济黑名单。他们说，这些公司和实体在实施中国镇压、大规模拘留和高科技监视活动当中，涉及侵犯和践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的行为。列入经济黑名单的实体通常需要向商务部申请许可证，并且在寻求从美国供应商处是接收商品的许可的时候，是面临严格的审查。华盛顿总将五个据称是直接支持与激光和战斗管理系统相关的中国军事现代化计划的实体。美方还确认了另外四个向美国已经制裁的实体、出口和试图出口物品的实体。2019年时任总统特朗普的商务部将中国20个公安局和8家的公司列入经济黑名单，包括视频监控公司海康威视以及面部识别技术的领先者商汤集团有限公司和旷视科技有限公司。20国集团警告说，新冠变体病毒以及发展中国家新冠疫苗的不足正在对全球的经济复苏构成威胁。正在意大利威尼斯出席20国集团会议的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在星期六发表最后公布，并且提出上述的警告。公布说，由于新冠疫苗和各种经济支持综合方案的推出，全球经济前景展望与4月份相比有所改善，但是德尔塔等新冠变体病毒的快速的传播令到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威胁。公布说，经济复苏在各国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而且继续面临下行的风险，尤其面临新冠的新型变体病毒传播以及疫苗接种速度不同的威胁。公布说，他们重申是决心利用所有能够使用的政策工具来到处理新冠病毒的不利的后果，而且需要几耐就使用几耐。公布并且表示，这些政策工具应该符合维持物价稳定和公共财政的需要。公布强调支持全球平等分享疫苗，但是未有提出具体的政策的措施。公布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的为疫苗提供500亿美元的新资助的建议表示认同。 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对记者话：，佢哋喺世界各地都必须要改善佢哋嘅疫苗接种嘅表现。佢哋对20国集团有非常好嘅经济嘅预报。快速稳固经济反弹道路上嘅唯一障碍系新一波病毒嘅风险。公布并且对15%嘅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系表示支持，为20国集团领导人今年10月喺意大利罗马举行峰会期间就此达成最终嘅协议系铺路。台湾的台积电和富士康在星期日表示，他们正在和德国生物科技公司签署购买新冠疫苗的合同，这个是台湾获得疫苗高度政治化进程的一部分。上个月面对台湾接种计划缓慢的公众压力，政府同意允许台湾富士康的创办人郭台铭和台积电代表他们进行谈判，将疫苗捐赠给台湾政府分发。台积电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有多方的参与，他们正在是合同的签署过程当中，一旦完成将会发表公布。富士康在单独的声明当中是使用了几乎相同的措辞，但是未有详细说明有关的情况。两家公司都是苹果公司的主要供应商。郭台铭的发言人说，有进一步的消息，他们会正式向外界解释。星期日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都没有透露进一步的细节。一个了解相关事宜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合同谈判还未是100%完成。而另外有消息人士说，虽然他们接近是敲定交易，但是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第二位消息人士说，越来越清楚的是，让合同签署复杂化的不是台湾方面，他指的是北京设置的额外的障碍。消息人士说，郭台铭和台积电本月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是达成初步的协议，该子公司与生物科技公司签订了在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销售新冠疫苗的合同。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如果台湾是想要疫苗，必须尊重商业的规则，通过复星来做。德国政府也参与其中，说他们一直在这里协助台湾与生物科技公司之间的直接的谈判。印尼对抗疫情需要的医用氧气是出现短缺，印尼正是经历新一波的新冠疫情袭击，确诊病例激增，医院氧气供应亦都出现短缺。印尼政府负责全国新冠疫情响应的部长卢胡特说，新加坡政府星期五向印尼运送了1000多个氧气瓶、制氧机、呼吸机和其他医疗设备。澳大利亚政府亦都向印尼运送了1000台的呼吸机。印尼的新冠感染病例目前超过了240万，死亡是64631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串发是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的，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传媒放风直宣誓取消民主派区议员的资格，民意调查显示40%支持者撑拒宣誓兼辞职。香港政府近日怀疑透过多间传媒放风，7月中下旬将会安排区议员宣誓，如果被界定不符合宣誓效忠的要求，将会被取消资格，而且会被追讨去年1月上任起至今所有薪酬和津贴，估计每个人涉及超过100万港元，约13万美元。 隨即引發民主派區議員辭職潮。過去兩日，約有100名民主派區議員辭職。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四成民主派支持者認同民主派區議員應該拒絕宣誓，直接辭職。有最近辭職的民主派區議員批評，港府放風藉著宣誓大規模取消民主派區議員資格是一種恐嚇兼分化的手段，顯示出政府的無理和荒謬。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立法會五月中三讀通過2021年公職括弧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將2019年11月底透過選民一人一票直選產生的452名民選區議員納入必須宣誓效忠，相關條文5月21日刊憲，當日生效。事隔一個多月，港府沒有正式公布區議員宣誓的具體安排，近日就懷疑透過多家傳媒放風，即是放出風聲，七月中下旬將會安排區議員宣誓，如果被界定不符合宣誓效忠要求，將會被 DQ， 即是取消資格，而且會被追討去年一月上任起至今所有薪酬和津貼，估計每個人涉及超過100萬港元，即是大約13萬美元。據有線新聞和 Now 新聞星期三，即是7月7日引述消息表示，預計大約有230名區議員不符合宣誓要求，將會被 DQ。據 Now 新聞報導表示，港府將會在宣誓之前去信區議員，決定他們有沒有宣誓的資格。被列入負面清單的區議員將會不獲安排宣誓，估計相關宣誓程序將會在短期內展開。Now 新聞報導表示，有四類行為會被界定為不擁護基本法、不效忠香港特區的負面清單，相關區議員將會不獲安排宣誓，包括參與和支援去年民主派35+立法會初選、簽署抗爭派麥樂無悔聲明、聯署要求終止香港獨立關稅區和在區議員辦事處展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標語。有線新聞和 Now 新聞引述的消息都表示，有政黨曾經以政黨名義簽署相關聲明，有關區議員即使已經退黨都不能夠劃清界線。網媒香港01星期二，即是7月6日引述的消息亦都有相同的講法。報導又表示，區議員在被 DQ 之前主動辭職，當局將會將個案凍結不予處理，不會審視辭職的區議員有沒有違反負面清單，意味自動辭職應該不會被當局追討薪津。多家傳媒放風之後，近日隨即引發民主派區議員辭職潮。除了一批2019年開始參政的年輕素人之外，多名資深區議員，包括東區區議會主席黎志強、民主黨屯門區議會主席陳樹英、前新民主同盟大埔區議會主席關永業，亦都相繼辭職。據多家傳媒和學者估計，過去48個鐘頭，大約有100名民主派區議員辭職，連同5月底修例通過之後陸續辭職的民主派區議員，至今最少有140人已經辭職，佔2019年當選的389名民主派區議員超過三成。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7月9日召開論壇，公布一項有關區議員宣誓的網上問卷調查，7月5日至8日成功訪問6930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調查問及政府將會要求區議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面對宣誓要求，你認為民主派區議員應該怎樣？ 结果显示，5892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当中，41%认为民主派区议员应该拒绝宣誓，直接辞职；29%认为应该宣誓留任，再由政府决定是不是有效。30%的受访者表示冇意见、唔知道或者好难讲。另外有645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27%认为民主派区议员应该拒绝宣誓，直接辞职；53%认为应该宣誓留任，再由政府决定是不是有效。1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意见，不知道，好难讲。出席论坛的前公民党沙田区议员黄文轩表示，他在6月4日已经辞去区议员职务。他认为民调结果反映大部分民主派支持者认同民主派区议员应该拒绝宣誓，直接辞职。他又批评港府放风直宣誓大规模 DQ 民主派区议员是一种恐吓和分化的手段，他乐见市民没有被政府分化。
知道政府放風嚟講，都只係圈咗一班人啦，即係只係話有啲負面清單啦。咁亦都每一個區員嘅情況都會唔同。所以我覺得係政府刻意分化手段嚟嘅，即係你中咗乜嘢，咁就會被有機會 DQ 啦。咁亦都係個恐嚇兼分化嘅手段。咁我好樂見喺我哋區員之間。市民之間並無一個非常大的爭拗或者決裂，咁呢個係我非常之樂意見到嘅。
黄文轩表示，大批民主派区议员辞职并不是因为怕被政府追讨薪津，而是显出政府的无理和荒谬。他形容港府要求区议员宣誓是一种僭建。
今次的放风其实除了说 DQ 翻可能会追翻人工之外，其实是显出政府的无理和荒谬。即有什么可能是你当初不需要宣誓？我哋當初其實選舉嘅時候簽咗話，選舉嗰份申請表咧，其實已經係剔咗話我即係效忠中華民國啊，跟住然後我係擁護基本法，已經係剔咗。其實你呢個宣誓根本係僭建，大家又即係而家佢咁樣僭建，係仲要話係負面清單，連你可能有機會俾唔俾你宣都係未知嘅情況下咧，其實係突顯咗一個無理同埋。我自己會覺得是一個制度的盡處，即是在政府它能夠規管範圍，樣樣都揸到你咁緊。
黃文軒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政府懷疑藉著傳媒放風，大規模 DQ 民主派區議員，導致民主派區議員辭職潮是完全不合理。他認為香港公民社會應該思考，政府拒絕舉行區議會補選，超過140個選區出現區議員真空的情況之下，怎樣進行社區自救？
我哋自己居民，即係假設以我已經唔係第一城區議員嚟講，我哋能唔能夠有啲自救嘅組織咧？即係點樣去仍然協助一班居民咧？你話第一城中產區，即係大家有自理能力都尚可，咁但係你話真係好基層嘅區域，區員係擔當一個更加重要嘅角色嘅時候，香港公民社會係咪能夠補上呢個空缺咧？咁因為我深信分區委員會同滅罪防火呢啲係完全冇可能保到嘅，因為你根本都唔知佢係邊個，連區員自己想知道防火委員會幾時開會都係唔知道嘅，記者想採訪都係唔知道嘅。咁你話當區嘅基層嘅長者點樣去揾到防火委員會嘅人呢？除非佢真係即係本身識佢嘅啫，但如果冇嘅話，係完全冇渠道係揾到嘅，你只係得個名單，你係唔會知道嗰人點樣揾到嘅。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在论坛上表示，港府藉宣誓大规模 DQ 民主派区议员，是企图推翻2019年11月底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的选举结果，他形容是港府的终极大报复。
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很清楚的结果，结果就是说呢，選民、市民、香港人透過選票向林鄭月娥政府說了不，是大大隻字的，我們不接受這種管治的方法，我們想香港有一個不同的改變， 我哋想香港向另一個方向行。咁但係大家知道啦，其實一連串跟住落嚟發生嘅事咧，包括官員拒絕參與區議會嘅會議啦，離場抗議啦，用種種嘅行政嘅手法規限區議會同埋區議員嘅工作啦，去到今時今日咧，過咗呢一個嘅新嘅宣誓條例，係加咗所謂負面清單之後咧，就將成件事咧係透過所謂法律嘅手段，透過一個表面上叫做好似好中性叫宣誓嘅程序咧，嚟到去做一個終極嘅大報復。
陳家洛批評港府不願意公布區議員宣誓的具體安排，懷疑靠傳媒放風引發民主派區議員辭職潮，他認為做法鬼鼠，企圖靠放風治港震攝不同意見的香港人。陳家洛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港府藉著 DQ 區議員追討薪津，在國際上沒有相同的例子。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五去信特首林郑月娥，要求她尽快澄清近日多间传媒有关大规模 DQ 民主派区议员的报道。他认为事件之事体大，不单止牵涉300多万选民的投票权和选择，该党数十名区议员亦都受到影响，而这个亦都必然会影响香港的政治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北京重手整顿滴滴中概股雪上加霜。
中国最大的网约车平台滴滴全球在中国政府发出对它进行网络安全调查并下架其应用程序之后，星期二的股价一度暴跌超过四分之一，而所有中概股几乎都全部赔跌。法律学者对美国之音说，现有美国法律无法保护美国中概股投资者免遭池鱼之殃，投资专家呼吁投资者远离中概股。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滴滴全球股票星期二在早市下跌了两成，午市之后深跌至21%，收市前15分钟出现反弹，最后以下跌19.58%或每一股12.49美元去收市。主要中国概念股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微博等一并赔跌。其中被中国政府宣布调查的另外两间六月刚刚上市的公司，帮助货客运户和货车司机建立联系的平台满帮和求职平台 Boss 直聘，分别都下跌了6.6%和15.9%。在6月30日，滴滴全球以每股14美元在纽约交易所上市，以14.17美元的微涨收市。7月2日，中国网信办宣布针对滴滴进行网络安全审查，称在当局进行审查期间将会暂停滴滴新用户注册。滴滴当日收市股价就下跌了5.3%。在7月4日，中国网信办表示，该公司在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方面存在嚴重違規行為，然後下令從商店下架該應用程序。7月5日，中國政府宣布另外3间中國平台亦都將會暫停新用戶的註冊，其中2间在美國上市。截至到星期二，已經有4间美國法律事務所對滴滴全球採取法律索償的調查行動。在中国政府的网络管理部门对滴滴进行网络安全调查宣布之后，代表投资者权益的美国律师事务所7月2日向滴滴股东发出通告，表示将会代表滴滴股东就索赔进行调查。该律师事务所表示，滴滴股东可以联系该事务所来获取进一步的信息，并保护自己的投资。位于纽约的 Rosen 律師事務所7月4號發出通告，鼓勵虧損的滴滴全球投資者諮詢集體訴訟調查。位於洛杉磯的 Score 律師事務所7月5號說，其調查的重點是公司是否發布了虛假或者誤導性陳述和或未披露與投資者相關的訊息。同樣位於洛杉磯的全國集體訴訟律師事務所 Glancy Plotkin and Mary LLP 7月6號發布通告，將繼續代表滴滴投資者就滴滴公司及其管理人員可能違反聯邦證券法的行為進行調查。預計還有更多的美國律師事務所就此跟進索償的調查。問題的關鍵是滴滴事先是否收到了中國政府的口頭或者書面調查警告？你滴滴在上市之前如果真的收到政府警告的話，從法律角度來說，你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向全體投資者披露。紐約天驕資產管理公司負責人郭亞夫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但是假如滴滴在上市之前並未有收到任何警告，那這個是他沒有責任的。郭亞夫說，滴滴在免責風險條款中其實將這些都寫得非常清楚。讀過滴滴上市招股書的郭亞夫說，具體說就是將來獲取個人信息可能沒那麼方便，政府管理得會更加嚴。郭亞夫補充說，美國主流財經電視台主持人吉姆·克萊密今日說，滴滴全球在首次公開募股之後的失敗可能會永久改變美國投資者對尋求在華爾街上市的中國公司的態度。如果你在這個節後購買中國股票，你就是一個白痴，你是一個白痴，我才不在乎它是否會流行。克萊密星期二在他的節目中說，為什麼你需要在這個之後將你的資金置於風險之中呢？在星期二，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弗里德對美國之音說，根據現行法律，美國監管機構沒有辦法保護美國投資者免受中國採取的損害在美國上市中國公司的監管行動的負面影響。理論上美國可以禁止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但只要這些公司在首次的公開募股 IPO 時提供充分的信息披露，美國證監委就無權這樣做。去年12月前總統特朗普簽署了外國公司問責法案，法案規定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如果連續3年沒有達到美國的審計標準，就將會從美國交易所退市。滴滴是中國最大的網絡約車平台，佔全中國網約車絕大部分的市場。中國政府要整肅滴滴網絡安全問題，為什麼不在它來到美國上市之前就阻止它的首次公開募股發生呢？弗里德說，他懷疑中國是否會關心給予美國投資者造成損失，這個就是為什麼他可以對美國上市公司表現得非常激進。如果滴滴在中國上市，中國監管機構在壓制滴滴方面會更加謹慎，因為他們會擔心中國投資者的反彈。彭博新聞社說，希望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現在面臨著向可能的投資者推銷股票的艱巨任務。隨著北京對滴滴全球公司中國版的優步，以及最近在華爾街首次亮相的另外兩家中國公司進行調查，全球股票管理人正質疑這個中國日益嚴控大數據所帶來的監管威脅是否還值得冒險去投資。根據彭博新聞的數據，今年有多達34間中國或香港公司宣布準備在美國上市，現正等待批准。北京對科技行業的最新打壓可能會打擊投資者的情緒。這一類交易一直以創紀錄的速度去進行，今年至今為止在紐約市上市的 IPO 反映在市值上的價格就已經超過了150億美元。紐約時報說， 中國最大的網約車平台滴滴出行從投資寵兒變成了中國政府快速整治國內互聯網行業行動的最大新目標。該行動發出的訊息很明確，政府有權去管他們，即使在全球營運，即使在海外上市。去年金融科技公司阿里巴巴的姊妹公司螞蟻金服首次公開募股被叫停，中國加快了打擊本國互聯網巨頭的步伐。財經報章巴倫報導，中國政府這一場對科技公司整肅的行動仍在進行之中。該報引述中國監管機構的話說，政府將會收緊允許中國公司在海外上市的規定，並修改它首次公開募股的批准程序，可能會阻止好像剛剛完成的約車平台滴滴全球這樣這麼大型的中國 IPO 的可能性。巴倫引述紐約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馬文賢的話說，對數據越來越嚴格的審查可能會蔓延到其他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而來自中國和美國的更高的合規要求可能會導致更多中國科技公司繼續留在中國國內。中概股政策風險太高，郭亞夫說，今日是滴滴，昨日是阿里，前日是好未來、新東方，大前日就是美團，亦都被修理了一下。總之中國政府加強對這些公司的監管，那監管當頭，投資者哪一個還願意去持有這些股票呢？郭亞夫認為，滴滴首次公開募股失敗對整個中概股以至中國的資本市場都將會造成後果。從整個中概股來看，滴滴已經為整個中概股雪上加霜，給予對中概股有信心的人又當頭潑了冷水。特別是在美國的股市，納斯達克連創新高的這種股市一片大好形勢之下，而中概股連創新低，對整個中國資本市場都造成了一個傷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台灣在疫苗短缺之際，美國和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國家對台灣伸出援手，並且不斷加碼。台灣前副總統陳建仁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台灣高科技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以及台灣在和平開放的印太地區所處的重要位置，是它獲得到疫苗捐助的關鍵，亦都是對民主自由的台灣的鼓勵。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台灣新冠疫情三級警戒延至7月12號，曾經帶領台灣抗擊沙士的流行病學工位專家、台灣前副總統陳建仁最近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就表示，只有符合連續14日單日新增病例降至100宗以下，以及是可以找到絕大多數感染源這兩項的指標，才是解封的開始。但是由於台灣日前單日新增60宗病例，卻是仍有半數不知感染源，因此離7月12日解封還有一段的時間。美國之音專訪陳建仁，陳建仁表示他所說的只是代表他的個人觀點。記者問陳院士過去曾經有帶領台灣抗擊沙士的經驗，請問這一次的經驗在台灣方面對新冠疫情的時候發揮了哪些的效用？
SARS 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流行。那台湾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有 SARS 的病例，大部分的病例呢
SARS 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流行病。台湾是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有30宗的病例，大部分的病例都是在医学中心被照顾，原本控制得宜，但是后来台北市亦是和平医院爆发了院内感染，疫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5月18日的时候，他是被任命为是卫生署署长，那个时候苏益仁担任疾管局局长。他们两位就是带领了大家从院内感染管控开始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设立发烧筛检站、发烧动线、发烧病房，而且做所有密切接触者的疫情调查。 再加上居家检疫和居家隔离的工作，很快在6月15号就发生最后一宗的台湾沙士病例之后，疫情就得到了控制。自从沙士之后，台湾的边境就开始设立了红外线通关系统，学会了边境感染管控是很重要，然后疑似的病例的通报一定要确实，通报员的确诊病例要做得好的疫调，找到密切的接触者，一定要做居家的隔离。但是大家发现，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台湾感染症的预防体系有很多是需要加强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传染病防治法需要修改，所以他们授权给予了疾病管制局有更大的权限来指定所谓的防疫医院，而且对于假新闻的散播或者是不实的消息的散播，亦都有比较好的法规可以控制。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中央跟地方防疫体系上面有一个好的指挥体系。新型冠状病毒的防疫工作，它将它分成是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就是阻断病毒的散播以及是侵入，所以边境管控是很重要。这件事他们大概是因为有沙士的经验，所以做起上来就比较得心应手，这个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一个好处。但是沙士的时候没有疫苗这件事情，所以新型冠状病毒的防疫下半场很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族群的免疫力。在这个部分，台湾确实在疫苗的国际采购还有国内自制方面比其他的国家是来得慢，接种率直到最近才逐渐上升。而另外一个就是沙士的时候，大家是未有学习体会到的，就是冠状病毒会突变，感染力不断是加强。目前台湾的三级警戒是延至7月12号，从目前疫情来看，你对于是7月12号解封觉得乐观，在哪些条件之下才可以解封呢？
如果新增病例数可以降到100以下，某一段时间，通常是14天，那再加上呢，多数的病例的感染。
如果新增的病例数可以降到100以下某一个段的时间，通常是14日，再加上大多数的病例的感染源都可以找到的话，这个就是解封的一个条件。当然，要完全解封的话，这个就是需要全民的疫苗接种率达到一定的程度。包括英国或者是以色列，他们的接种率是大概都达到 40% 或者 45% 的时候，才认为是完全解封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是可以参考国外的例子。就好像最近大家都知道60宗的病例里面有31宗是知道感染源，还有将近一半的病例是没有办法找到他的感染源。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就离这个解封还有一段时间。当然大家现时的病例数目已经是降了很多，如果能够做得好一些，很完整的疫调，好像最近的 Delta 在屏东产生了社区群聚的时候，屏东县政府做的疫调相当扎实，除了是疫调之外，又做社区广泛的筛选，这样就可以将每一个人的感染源都能够找到。疫苗一向被视为是对抗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台湾的疫苗策略是什么？如何应胜？为什么日本不采取自制疫苗而选择采购的策略？
政府对于疫苗发展的政策也是跟2009年的时候所采行的一样，因为我们如果要国内
台湾政府对于疫苗发展的政策和2009年的流感所采取的是一样，如果要国内自主研发疫苗，这个万一疫苗研发不是100%会成功，所以不可以以自制就够，一定还要有国际的采购双管齐下，所以去年就是按照这样的双管齐下的构想，到国外去采购2000万剂的疫苗，包括阿斯利康有1000万剂，而透过协助的平台有500万剂，再加上莫德纳的500万剂，而在另外当然就是发展疫苗，有两级的疫苗，包括是高端联亚，现时都已经完成了临床二期，而且两家公司都宣布他们的成果达标，而这两家的公司当中的抗体效价有明显的差异存在，所以到底未来紧急使用授权会不会通过，就需要有专家委员会来做最后的判定，这个也就是牵涉到 世界卫生组织在五月底的时候让各国来讨论免疫桥的接触的策略，就是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好好的疫苗保护力的相关指标来决定可不可以授予是紧急使用授权。食药署最近亦都是宣布，如果要通过有关方面最终的两个条件，就是要跟已经上市打过两剂的阿斯利康疫苗者的当中的抗体效价是做比较，不能够比阿斯利康差，最起码要同他们一样才能够通过。所以你的问题就问得好，就是日本都未有自己的研发疫苗，为什么台湾要做？这个就是因为台湾在疫苗的取得上面和实际台湾现时国际处境多少是有些关系。我们举一个例子，当日本和美国捐赠的疫苗给予台湾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国家表示抗议以及反对，他们在同跟国外的疫苗采购的时候亦都面临着一些外在的力量的阻挠，令到在疫苗的采购上面取得会有比较困难的地方。任何个国家都一样，不单止是台湾，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是应该求人不如求己。在台湾临床试验方面有很好的表现和基础，而且在疫苗生产技术产业方面亦都逐步地能够跟得上世界潮流。所以在考虑到国内生产产业不断进步，再加上国际疫苗取得的很多的困难，所以仍然是主张应该是尽量地培养自己在国内的厂商，令到有疫苗自制的能力，这样大家才能够比较安心。刚刚是陈建仁副总统所提到的，讲台湾在取得疫苗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阻挠，可不可以讲一下台湾确实有好像是指挥中心所讲的受到一些中国政治力量的干预？
从最近要购买 BNT 的时候那一个的困难度，
从最近要购买的 BNT 疫苗的困难度就可以看得到，因为 BNT 就是他们一个所谓的大中华的经销权，台湾是一个被涵盖在里面的，所以台湾的疫苗所取得的就需要经过这个大中华总代理商的同意。我哋系有面临住到一啲洽商上边嘅困难，呢个部分佢个人系冇实际嘅经历，但系佢晓得响谈判嘅过程当中面临到一啲嘅困扰，呢个就系一间疫苗嘅疫情应。而另外，台湾同 COVAX 争取疫苗嘅时候，亦都因为台湾唔系世界卫生组织嘅会员国，所以当时愿意将台湾放响里边，当作系其中之一嘅国家，佢又觉得亦都要多谢呢个平台能够顾虑到全球卫生，而让台湾能够去购买疫苗。一般可能民众比较不太了解，就系话原来台湾响取得呢个平台嘅疫苗，亦都系有波折。这个过程可不可以帮大家是讲一下是怎样去排除这个困难呢？
我想 COVAX 本身这一个平台呢，它是站在全球卫生的角度来考量，那我们绝对不能，
我想这个平台本身呢就是站在全球卫生的角度来考虑，绝对不能够是让任何一个国家在全球卫生上面被遗弃当作是一个故意，不能够遗弃台湾为孤业。但是这个平台因为他们原先的第一个考量都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但是台湾不是会员国，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讨论要将台湾割放入去，真的是要多谢这个平台，他们觉得防疫是远超过这个政治之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理念来推动防疫的工作。我是觉得这个平台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所了解的就是有很多他们理念相同的国家在帮助台湾能够得到这个平台的配合。美国在未来一开始要给予台湾75万剂的疫苗，后来给予了三倍的250万剂的疫苗都已经是运抵台湾。想问一问，会不会从一开始75万剂的疫增加到250万剂，这个当中有什么任何的转折呢？
我想美国很了解台湾在和平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
我认为美国很了解台湾在和平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而且台湾有很多高科技产业对于全球供应链亦都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在台湾的疫苗未有办法预期得到大家所需要的量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要多谢日本和美国他们的捐助。这个捐助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当然是他们的善心好意，这个是大家是无尽感激。第二个是很重要，就是去年在全世界都缺乏口罩的时候，台湾因为很快地在72家工厂增设了93条的生产线，所以才能够有大量的口罩是制造出来。当时亦都捐赠俾全世界嘅好多个国家，令到佢哋嘅医护人员有口罩可以用。佢相信呢个亦都系某个程度上边互相照顾、彼此帮忙。呢个系一个精神，实际上系面对国际疫情嘅时候，能够彼此照顾、分享资源，系一个最好嘅防疫典范。呢啲国家当然睇到台湾响国际高科技产业上边扮演嘅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外，亦都睇到台湾自由民主嘅蓬勃发展。而要給予台灣一啲嘅鼓勵，再加上佢哋給予嘅回報，所以呢個係一個好綜合性嘅嘢。呢、這個裏面大家亦都要多謝好多駐外人員嘅努力。呢啲嘅疫苗嘅爭取，當然要需要讓呢兩個國家嘅國會都能夠得到大多數嘅同意，先至可以實現。今日亦都有傳出莫德納嘅疫苗可能會喺台灣量產，據媒體嘅報導，最快可能會喺六個月會出3億劑。请问这个的做法是莫德纳授权给予台湾制造的形式吗？
美国最近有在推动一个，就是说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应该要对于授权的部分，
美国最近是在这推动，于疫情期间应该是要对授权部分做一些特别的考量。当然台湾的莫德纳疫苗发展上的技术，就好像脂质体的技术也好，制造技术也好，他们是有这样的能力，但要产量是另外一个的考验。国外的制药厂要授权制造的时候，一定会要求一个相当高的量，他绝对不会说我授权你生产1000万剂的，绝对不会，大概是要3亿或者4亿剂。这个原因是很简单，全球有70亿的人口，每个人是打两剂，65%的人要接种，他的所需的疫苗的是几百亿剂量。目前莫德纳、辉瑞还有阿斯利康的生产量是未有办法在短期里面达到这么高，所以他们是需要授权生产。他们也都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面令到最多的人是能够打到好的疫苗。他是觉得台湾如果能够顺利咁系谈成授权制造嘅话，呢个对台湾嘅疫苗产业嚟讲系一个好正向嘅发展，因为以呢种嘅疫苗未来嘅使用，绝对唔止于系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好多其他传染病疫苗或者系新兴嘅传染病嘅疫苗都有需要被制造。咁样呢种嘅疫苗制造平台就系一个满好嘅平台。当然呢、这个里边系虽然有国外发明专利嘅授权等等。如果自制咗呢種嘅疫苗之後，會唔會就係冇人去打高端聯亞疫苗？呢、這個會唔會對自產疫苗形成一種嘅排擠？你會唔會擔心呢種嘅事情呢？台灣對全球疫情可以有啲乜嘢嘅貢獻？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其实现在哈，这个 mRNA 的疫苗制造呢，如果台湾被授权制造的时候呢，也不可能在
这个是一个好的问题。其实现时这个的疫苗，如果台湾被授权制造，也都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够产出。这个是大家的着眼点。如果有的话，这样的量产机制亦都好可能要到今年嘅下半年，快则即系年底以后，先至可能有咁样嘅量产出嚟。我系记得陈时中指挥官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嘅记者会上面曾经讲过，佢系希望能够系得到10月底嘅时候，我哋嘅预防接种嘅完成率系能够达标，亦就系话希望65%嘅人都要接种疫苗。如果咁样嘅话，显然靠现在授权制造这种疫苗的厂商的时间会来不及，但是我们仍然是会觉得，如果能够授权台湾来代理制造，我们的着眼点是全世界。我刚才曾经讲过，因为全世界这么大的人口需要大量的疫苗，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行列，制造疫苗提供给予需要的国家的话，对于全球人类来说是一个好处。因为不要忘记，即使台湾都打完疫苗，如果某一个州或者某一个国家又有一个新的病毒株出来，然后又开始突变， 又传播得好厉害嘅时候，咁样病毒不断嘅改变基因，呢、这个时候或者系任何时候都会出现一个所谓嘅疫苗逃入病毒株嘅变异株嘅出现都唔知道。呢、这个一旦出现咗呢个变异株嘅时候，我哋就可能要从头再嚟一次。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台湾疫苗研发成功，不理是国产疫苗厂商好，或者是专属授权代理制造的厂商好，我哋唔好忘记只有台湾好是冇办法防御，一定要全世界都好。我哋一定要帮助所有嘅国家，我哋唔应该让任何一个国家喺疫苗保护嘅防护网当中被遗落嘅成为一个孤儿。呢个系我哋喺未来台湾可以贡献于世界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六月底闭幕的纽约翠贝卡电影节最佳纪录长片《登流滩》未有长片的叙事，亦都没有个人的情感升华。影片用精美的镜头和独特的配乐，描绘了当代消费主义盛行下中国的众生相，底层民众为苦苦生计辛苦劳作，中产阶级为更多财富千方百计，富裕阶层在灯红酒绿中纸醉金迷，一幅幅一幕幕记述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真相背后难以置信的不平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淑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每个人似乎都是经济发展洪流之中的一个齿轮，以及消费主义机器上面的一颗螺丝钉。纪录片《登流滩》的简介之中提到，在中国的社会阶梯上面，大家看到了每一个阶层是如何支撑和实现下一个阶层，同时也认识到当代中国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幻象。杰西卡·金顿导演的这部影片开篇第一个镜头就聚焦了成都一个屋顶泳池，在湛蓝清澈而且高级的泳池边，一个个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在狭窄的池边行走作业，这些仿佛预示着春雨秋风路上面追风逐梦的人正是在社会的夹缝之中苦苦挣扎。金顿的镜头随后来到了中国不同的地区的各类工厂，在某个食品厂里面，工人熟练地重复住同样的动作，将压货装袋扫封。在另外一个厂房，一名女工机械地用产品印标，个印机旁边放住的手机播放住和工作毫不相关的电视剧，女工衣服上面的标语更是发人深思，就是做一个空想家不是坏事。从工人食堂到公司员工食堂，影片通过相似剪辑将观众带入了和工厂完全不同的场景。新员工培训中学习着为公司奉献自己，写着话他和公司同命运，他和公司共辉煌。而在一栋摩天大楼的房间里面，一名讲师在教授粉丝经济时代下的个人品牌变现，学生的目标是在未来的几年赚到数千万，中产阶级接受的各种培训似乎是为了迎合上层并且获得更多的财富。影片中还出现了高端饭局，饭桌上面的人品尝着四年的西班牙风干火腿，感受着法式甜品的层次，社会的精英定是享受生活，使我登流远望心怀清，东西南北二已平。这些是影片结尾处出现的这个诗句，源于1912年导演曾外祖父写下的诗歌《登流滩》。近100年过去了，这句诗亦都是导演对当今社会的感叹。影评人李卡多·加列戈斯在6月13日在流行媒体网站发表的影评之中写着话，通过《登流滩》，他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繁荣是以牺牲个性作为代价的，每个人似乎都是消费主义机器上面的一个齿轮。这部纪录片并没有旁白，在鲜少的片语隻字之中，底层的劳苦大众讨论的是工作的步骤和流程，上层的成功人士就在这里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水杯的形状和历史， 傾住在新疆的招商引資，表達住對美國的喜愛以及對自由的憧憬。價值觀好活法，中國夢好日子，辛勤勞作萬事如意，對於形形色色的低層人民，平凡的工作能否為他們實現如夢幻泡影般的中國夢呢？對於奢侈浮華的權貴階層來說，中國夢又是什麼呢？金盾在影片之中並沒有給出答案，而是留給觀眾思考審視。金盾表示，財富和貧困、運動和停滯、人類和機器人等對比的並置表明，資本主義企業的各個層次之間存在著複雜的往往是強制性的關係，而不是將它們簡化為簡單的方程式。無論是中國或是美國，人都在接受財富創造是一種上升的敘事，在這種敘事當中，資本的累積的最終目標是享受生活。他又表示，他們拍攝的大規模休閒空間裏面往往有一種超現實主義、荒誕主義甚至是反烏托邦的色彩，浩瀚的人群和這些空間無休止的重複，和工廠的傳送帶、裝配線遙相呼應，確實似乎是他的鏡像。這種向上的階梯到底通向哪個地方呢？他們朝著什麼的目標來到前進呢？大家向上攀爬的代價又是什麼呢？這些都是普遍存在的問題，但是在當代的中國，這些問題可能被放大。傑西卡·金頓是一位有中國血統的導演、製片人，他曾經被電影人雜誌評為2017年獨立電影的25位新面孔之一。他的紀錄片《登樓嘆》6月17日獲得了翠貝卡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而他本人亦在電影節上面斬獲了阿爾伯特·梅索斯最佳新紀錄片導演獎。金頓日前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談論了他的創作初衷以及創作的歷程。而當記者問是什麼吸引他拍攝這樣的一部和中國民眾以及經濟發展有關的紀錄片呢？
I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for many reasons. One is I'm half Chinese. My mom is Chinese, but I grew up here in the States, so I have always been.
金頓回答話，佢對中國嘅興趣由來已久，其中嘅原因有好多。其中一個原因係佢係半個中國人，佢媽媽係中國人，但係佢係喺美國長大嘅，所以佢一直好想從傳統的角度來理解，因為他的家庭是來自那個地方。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似乎當下每個人都對中國感到興趣，因為他在全球舞台上面的地位，他是新的世界超級大國，他想看一下這個國家在過去幾十年裏面經濟發展如此迅速，經歷了如此多的變化，他真的很著迷於那些來自各個階層的人每日的生活。他大概在2016年前后来到浙江省义乌市，那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批发商场，他去到一个细小的商品市场制作了一部短的纪录片，他对他们日常生活之中的日常用品很感到兴趣，他想他看一下这些商品的起源，看一下他们被交易的地方，他认为这些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物理空间，你可以去探索，很多批发买家都会来这个地方的商城，他想看看買家和賣家之間的互動是如何展開的，以及每天在這些商店裡面工作的感覺，這些產品會漂洋過海去到世界各地，會接觸到全世界很多人的地方，所以他對這種規模感到興趣。一方面他是深不可測，因為這些產品在全世界銷售，所以另外一方面大眾亦都確實在這個地方生活，所以他很喜歡這種的並置。當人問到紀錄片的概要，就說影片描繪了中國的下層階級、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的生活，揭示了這個國家日益擴大的階級分化，並且提到當代中國夢對大多數人來說仍然是一個難以觸摸的幻想。
So many people, specifically in China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have risen out of poverty and have successfully achieved middle class lives.
金頓話：係嘅，中國夢對大多數人嚟講，亦都係一種難以觸摸嘅幻想。喺過去幾十年裏邊，好多人擺脱咗貧困，過上咗中產階級嘅生活，生活品質對好多人嚟講，肯定係好咗好多。 但另外一方面，他仍然认为社会之中有很多的不平等，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目标，难以置信的收入不平等，难以置信的财富差距等等。但这些都不是一个特定的中国的问题，美国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他认为应该更多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了解每个人的不同经历是很重要的。影片并没得出一个特定的结论，这些更多的是提出了存在在同一个空间的很多不同的问题，你亦都唔需要回答呢啲問題。呢部電影試圖表達喺經濟發展嘅真相嘅背後，亦都確實存在住不平等。以上係美國之音率方華盛頓嘅報導。
聽眾朋友，我哋美國之音第一個鐘頭節目已經結束啦，我哋會好快為你播送第二個鐘頭節目，請大家唔好離開收音機。我係節目主持人張富傑。